今天就像小弟兄刚刚提到的，题目是《长颈鹿的故事》。那么，其实这是一个进化论的再思的继续的一个题目。上次谈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发现它跟化石的一些证据有些不合的地方。这是美国特别的一个现象，在美国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能够有任何质疑的地方，尤其是在生物系的里面。然而，在世界别的国家的里面，那么这个对进化论的看法、演化论的看法是跟美国的看法并不一样。那么，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很多中国人大概也类似于这种看法啊。那么，所以我想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演化这个题目啊，是一个其实是极有争论的一个题目。我们把它看成是事实的话，其实是很不合事实的一样事情。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它基本上是一种优胜劣汰，好的就得胜，坏的呢就淘汰这种演化的原则。所以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是竞争，这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口号。虽然我们上次谈到什么叫做适者，什么是优，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定义的，因为无论哪个条件都可以是优，也都可以是劣。什么是优呢？什么是适者呢？就是那个生存下来的，就叫做适者。所以达尔文主义呢，从这句话来讲是永远不会错的，因为能够生存下来的就是优，就是适，所以它当然就适者生存了。这是一个所谓的 tautology。那么达尔文进化论的这个证伪，达尔文自己是一个科学家，蛮好的科学家，他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许多人讲，我们普通人讲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学这门科学的，而是变成一个口号。达尔文带着他自己的书《物种起源》，这是我们说演化论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在1859年，就差不多150年前所出版的书，这个对世界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在这本书第六章里面，达尔文说，如果能够证明有任何复杂的器官或者复杂的生物不是经过无数的连续的轻微的变异，一点一点一点慢慢慢慢的变异变出来的话，他说我的学说就完全破产，这叫做证伪。如果是这样，我就错了。那么，所以达尔文是提出一种可以证明他是错的一个方法。当然，困难的地方也在于，演化论花的时间很长，所以完全看清楚也不容易。不过呢，我们有化石的证据，知道说这是不对的。上次已经提到，达尔文演化论的证伪原则第二，达尔文在他《物种起源》第11章里面说，如果物种全群忽然发展起来的话，那么这对我的观点将会是一个致命伤，就是说他们是慢慢慢慢一样一样发展出来，从少变多，从简变繁的，不能够说同一个物种，比方说动物，通通一下子都出来了，那么这就违反了它进化的原则。这它物种起源第十一章里讲的话，这两个我们现在知道说都不对的。第一个是寒武纪大爆炸，这是化石证据。那么这是比较近代一点点，近 maybe 20-30年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在寒武纪就是5亿4500万年以前，这是化石刚刚出现的时候，生物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叫做寒武纪。寒武纪的初期，我们已经发现有所有目前存在主要的动物的纲目，那么忽然都一起出现。啊，现在一共有37门的动物，在寒武纪的时候已经有50门的动物，其中有34门到现在还在。那么这个是学术上的一些，像《Science》这个杂志是非常权威性的杂志，里面所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动物的出现是忽然在极早极早以前，在我们开始有化石证据的时候，那么这些动物就通通出现了，比现在还多。上次给大家看的一些所谓活化石的证据，再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有名的活化石，叫做海百合。右边这个是现在活的海百合，左边是5亿4000万年以前的化石。现在这种海百合还有差不多700种， living species， 我们知道还存在的。那么这种活化石呢，它的起源是非常非常的早，它的化石也相当的多，所以这一类的所谓活化石就造成进化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进化了这么多年，五亿多年，500 million years，而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达尔文进化论与化石证据不合有两点：第一，大批物种忽然出现。这是他说是不可以的，但是有了。他是说化石在时间慢慢迁移的里面，化石就生物的体型，它慢慢在变，会产生更多更复杂、更高等的生物，这个看不见。活化石的种类非常的多，化石它本身是一个 stasis，就不变是它的特性，而不是改变。所以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科学家怎么讲呢？我上次提到说。这种新无神论里面有四大骑士，中央一个是 Dawkins 道金斯，他是牛津大学的生物系的生物学的教授，他是退休荣誉教授，他是极为反对神，极为反对有神的。他对于这些化石的证据，他怎么说呢？他讲了一个非常英文的话，就说很英国人讲的话，他是英国人，他说 Evolution is。进化论就是 evolution is very possibly not，反过来讲，可能不是，非常可能不是。In actual facts，实际上呢，always gradual 总是慢慢来的。他就是不肯讲说 evolution is gradual，is not gradual，这是他应该要讲的话。进化论不是慢慢来的，他不肯讲这个，所以他说 evolution is。Very possibly not. In actual fact, always gradual. 你看这是个讲，你看他讲话讲的多么的婉转，在讲什么？就是说进化的过程不都是慢慢来的，其实慢慢来的过程反而看不大到，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突然间发生的事。好，为了讲这样事情讲得通呢，用进化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长颈鹿，这是在自然界中非常特殊的一样东西，只此一家，鹤立鸡群，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像这个样子的。请你问这个问题说，长颈鹿的长颈哪里来的？怎么搞出这么一个动物，脖子这么长的，脖子长的，它这个长颈鹿可以高达19米多啊，6米的样子，19尺。那么，所以长颈鹿的进化是从达尔文时候就讨论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定论。我稍微讲一下说，也许你们说早就有定论了，在小学课本就读到了，这就是你们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学这些东西都知道说，其实长颈鹿的进化问题非常的多。那先说，如果它进化从哪里进化来的呢？它是从一种它这个表叔或者说它这个祖宗之一呢，是一种东西叫做A copy 啊，霍加皮，OKAPI，Occapi。这个 Occapi 呢，它是跟长颈鹿有一些相近的地方在里面。这是它的一个照片。它是一种像鹿也像马的一种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活化石，它跟化石里面找到的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它跟长颈鹿有相当的不一样的地方，比方它的 chromosomes。也很不一样。那么它的这个染色体跟长颈鹿的数目也很相当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个霍加皮呢，它的这个它怎么样从它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变成一个长颈鹿这样的东西呢？那么教科本上怎么讲呢？教科本是这样讲的，这个是出于老马克。1809年，他的一个那个时候，达尔文还没有出来，他已经在想说长颈鹿脖子为什么那么长。那这个 Lamarck，他的这个讲法呢，是一般课本、教科本里面都用的。就从前呢，那这个长颈鹿的脖子是短的，像最左边这一幅一样。那么它是吃树上的这个叶子，吃呢，后来天气不好呢，所以地上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那么大家都吃树上的叶子，那么有些这种长颈鹿、短颈鹿的长颈鹿呢，它因为吃它这个颈子稍微长一点呢，所以它吃可以吃到树叶就比较多。 那么那个短一点脖子的就饿死了，所以脖子长一点就活下来了。那么长脖子的爸爸生下来的长颈鹿呢，脖子也比较长一点，所以他们呢，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吃到一些高点的树上的这个植物，那么脖子短的都饿死，所以慢慢，这个，你用多，伸长了呢，它就慢慢，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那这脖子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变成现长颈鹿。这是教科书里常常用的一个Lamarck 他的这个讲法。那么其实有点相当荒谬，那么就是你用就有点像这个你鹿。因为这是后天出来的东西，你自己生生生拉出来的东西，这个不会遗传。他那个时候不懂得遗传，以为这样就遗传下来了。这个达尔文呢，他当 sophisticated，他说不是讲，他说脖子长的呢，那些基因脖子长的他留下来，那么不是用了长的，只是因为长所以他活下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说，优胜劣汰嘛，对不对？那么，因为脖子越长的呢，他那个基因使得他脖子越长的，他回来活下来机会越大，所以就慢慢这种淘汰就产生很长的脖子，慢慢换句话所以说，经过一长段时间之后呢，脖子又变这么长了。那么，这个你想想，这个很有问题，因为在草原上面，这个在所谓的 savanna 上面，在非洲啊，那么这个它的长颈鹿是跟狮子住在一起的，这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么这个长颈鹿呢？在跟他在一起的很多牛啊、斑马啊这种很多动物，他们都吃地上的草没问题，不吃树上的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吃树上的东西才会活下来呢？现在的长颈鹿它吃东西呢也不是这样吃的，那么它是吃树上面的，它是头弯下来吃的，不是头伸上去吃的。因为非洲大的树不多，长颈鹿非常的高，所以呢，至于说它长这个长这个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哪里来的？到现在还在那里争。OK，虽然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就认为说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这个 Lamarck 的讲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乱讲。至于达尔文讲的呢，他是一从进化的角度讲了，那么从进化的角度讲就讲证据了，化石上面没有任何的证据。现在最好的长颈鹿的这种研究的报道里面。所有显示长颈鹿从短颈鹿慢慢进化来的化石的连接，通通不存在。According to the best giraffe researchers，我用中文，我翻中文也许翻得不太好。All fossil links that could show us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the long-necked giraffe from short-necked giraffe are missing，就说不是从一种短的动物慢慢脖子出来的。到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化石证据在里面，这一类的这个研究到现在还在那里啊。比方说，这刚刚讲到说啊，我用的这个根据最好的这个研究这个呢，有这类书在里面，像这里就是有一本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好，那么所以缺乏证据，这种慢慢演化证据也不只是长颈鹿没有，大部分都没有。这里有个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他是专门研究这些东西的了，叫做 Stephen Jay Gould。这个人他写了许多的 popular 的书，非常的好看啊。他比方说写的东西一本书叫做《The Smile of Flamingo》，这种 flamingo 的，他的这个嘴巴是有点像在微笑的样子，他的 Smile of Flamingos。这个还有讲到这个熊猫的这个脚等等。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一个古生物学家啊，后来得癌症死了。那么，所以我重新读他的东西，无论是在他科学上的东西，还是他平常写的东西，我都很 enjoy。这个人呢不姓沈的，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学家。他在《Nature》《Nature History》这本书里面，他有这样几句话，他说化石记录中只有极为罕见的过渡性，就是中间性，是古生物学家的学术机密。就是古生物学家都知道，所有化石中间的过渡性，从一样变成另外一样，慢慢变过去的这种化石呢，是非常非常少的。哦，这是呢，是一个学术秘密。那么我用英文讲：The extreme rarity of transitional forms in the fossil record。 persist as the trade secret of paleontologists. 所以在古生物学里面，他们知道说，其实化石里面从一种生物变成另外一种生物中间过渡型的化石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他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他是一个生物学家，而且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生物学家。他讲什么？他讲间断平衡。间断平衡就是一种，就是说从前，就是说所谓的骤变论的 punctuated equilibrium， 间断平衡啊，就是说生物出现之后，它不变不变不变不变，突然变，又不变不变不变不变，突然变。我这张图就是这样子，浑坐标呢是它的 morphology， 它这个生物是长什么样子？纵坐标呢是往上的呢是时间，你看最下面这一根是一根它不变不变不变，一下变成两样不同的东西，然后呢有些又变了一下，有些呢就不见了。那么这种形状啊，是所谓的间断平衡，这是一个学术上面的领域，底下已经把它的这个paper 的地方都写给大家看了，所以你们有了这种 slides， 你知道说这些是现代比较近代的一些学术的研究，学术的报告，哈佛大学出来的东西，当然他这个人本身是不信神的，他这个并不是说有神，他只是说达尔文的这种进化办法其实不对，但是老百姓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们还一直以为讲到达尔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他们在中国的一些考古学家有一句笑话，就是说在美国你们不能说达尔文不对，你们可以说总统不好，你们不可以说达尔文不好。但在中国呢，你不能说总统不好，你可以说达尔文不好。这个的差别是讲到政治风气上的不一样。所以现在在美国我们所看到所谓的进化论这个东西，它的后面的政治跟社会跟它的一些文化的这种复杂性非常的高。好了，再回来看这个长颈鹿，因为这种大家知道的东西在这里。长颈鹿呢，它颈子当然是有些基因管颈子有多长了，所以说它变呢是突变，它不是慢慢来，我们知道说没有慢慢变的证据嘛，所以突然间有一天脖子砰就变长了，因为它基因有个基因它吃坏东西或者被太阳能照到，或者是基因本来就会突变的嘛，因为基因专门管脖子长短的呢就突然间变了，所以脖子就变长了。我们也知道说单单这个变长是不行的，因为呢他如果脖子很长脚很短的话，这个能站不稳的。我左边给大家看的图呢是一个小玩具，这个玩具就是长颈鹿。这种长颈鹿它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有这个玩具的话，这很好玩的小东西，它站不稳的，因为它头太大脖子太长，很难放得稳，稍微歪一点它就倒下来，因为这是重心的问题嘛，对不对？ 你重心太高站不稳嘛，所以长颈鹿只是脖子长这个能站不稳，它常常要倒在地上，所以它一定是被狮子吃掉。我刚才已经讲它跟狮子住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单单脖子长绝对是不好事情，不是好事情。所以要脖子变长是不够的，一定同时呢一定要它的脚也变长，所以我叫站着四平八稳嘛，不然就倒掉了，对不对？所以要把脖子变长的东西呢要把脚也变长。现在脖子也长脚也长，这种动物呢它的这个重心非常的高，这个重心非常的高，有很多的麻烦。第一个呢，它头现在上面高的一到19尺，那么头这么高，你这个血怎么上去呢？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血心脏力气不够，血打不了这么高的话，你就晕倒了。所以长颈鹿一抬头就晕倒，那个绝对是活不了的东西，活不久的东西。所以单单是脖子长脚长，我现在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呢？这个心脏一定要非常的厉害，这管心脏有多大，心脏有多少力气，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基因，所以那个东西也要变，所以变成很大厉害的心脏出来，所以呢血压呢就可以上去，那血压上去了，长颈鹿在这个站在那里说，长颈鹿高血压大概有340、360这样是非常高的，那么它站在那里呢就可以头上有血可以站得稳，可是长颈鹿要喝水的。喝水的话头要下来的，他脚也长，所以他喝水的时候呢头就变得非常低，心脏是在中间嘛，对不对？所以你看长颈鹿喝水是这个样子，相当的囧，因为他这个前面脚打开，头从上面伸下来要喝水。你看这张图你就知道说长颈鹿的名字叫错了，他不应该叫长颈鹿，他应该叫短颈鹿，他的脖子不够长， 所以喝水喝不到嘛，因为他现在这样喝水说非常危险，因为他站那里要，如果狮子来的话，他现在就变成非常危险的时候，他脚要硬收进来，然后等等了，就是说这个现在碰到问题是什么？碰到问题是血压的问题。现在头抬往上面的时候，血压够的时候，因为他抵抗重心引地心引力嘛。现在头下来喝水的时候呢，心脏力气也大，然后在地心引力把身上的这个脖子里的血统统往脑筋里冲，那这一下不得了，立刻脑充血，对不对？所以呢，他如果这个脖子也长，头也长的时候，他不但心脏要厉害，而且他血管也要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血管要管。这个血当头下来的时候，这个动脉中间有一些结，要有一些活门这类东西把血管住，使得他不至于这个，血压太大，对不对？所以他的血管的结构和别的动物都不一样，所以另外一种要变了，他脖子里血管的结构要变了。你同时你也想说，他头抬起来的时候，现在喝水，喝完水头抬起来。头要抬起来，这个头要抬起来的过程中间，这个血压的变化非常的大，对不对？原来是在下面，现在血把它关住，让它不上来。然后现在头一抬起来，抬起来，血压来不及上去，因为血流要有时间的嘛，对不对？你头一抬起来又昏倒在地，那怎么办？所以呢，这个长颈鹿麻烦大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在头后面，后脑呢，就有一种像海绵性的组织，把一些血留在里面，所以他有些血储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复杂大了。比如这里一个简图，那么你可以看见说，在左边上面，现在我没有办法指给你看，所以应该在头那边有一个毛毛的东西，就是他讲的海绵性的组织。在右边你看那个很大的心，然后血管呢，红的呢是动脉。一节一节一节，要他要把血能够控制，所以他来喝水的时候不至于是脑充血。然后呢，静脉也要控制，不要让头一抬起来，血都能流出来，问题也很大。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只是说我们脖子变长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要变的东西是心脏要变，血管要变，那么头的那个后脑那个存这个那一带的组织也要变。比方说，心脏，长颈鹿是所有动物中间心脏最大的。它的心脏，它的心脏有两指多长，两指多长的心脏，所以它才有这个力气嘛。那怎么搞出这么大的一个心脏来呢？所以有别的东西要使得它变。所以突变的话，不能只是你变一样，有好几样东西呢，要一起变，而且不能先变一个再变一个。不能这样子，要一起变，不然的话，你这个生物就不能生存，你差一点就不行嘛，对不对？好了，现在心也大，这个血管也厉害，脚也长，脖子也长，那就好了，没有。现在因为脖子长问题很多，脖子长就是它的气管的容量很大，因为它从肺到它的鼻子中间这个管叫气管，因为气管里面含着很多的气在里面，它是空的嘛，所以你呼吸的时候呢，你肺。把气一呼出来，气呼到哪里去呢？就呼到气管里去嘛，才能出去嘛。我们人的脖子很短，所以气一出呢，就大部分气从鼻子里出去了。长颈鹿不是，它气一出呢，大部分的气，很多气呢，是留在你的这个气管里面，对不对？你这个出去气不多，那么大部分的气呢是在气管里，一吸呢又把刚刚没有吐出的气又吸回来，再多搞几次呢，阳气不足，对不对？所以它的肺要非常的大，那么所以才能够把很多气排出去嘛。所以长颈鹿的肺异常的大，啊，你这是长颈鹿的这个这在它肋骨下面这个三片叶子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肺。然后它的肺55公升，是人的肺的15倍到12倍，人的肺的12倍那么大，极大的一个肺，所以它才能活。它不然的话，它的气吐不出来。这个脖子上的问题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不只是说你的重心的问题，走路等于脖子长的话，就等于你想，长颈鹿25%左右的体重是在脖子里面，在上面，所以它走起来等于很重的东西举得高高的，对不对？这个很难走路的，对不对？所以头一摇一摇，那就倒掉，就这个 balance 非常困难。可是长颈鹿没有问题，它会走，它的脚也大，它的脚。差不多有三十几公分，它的体样，所以站得四平八稳。 好了，那么脖子也长，这个气的喝水呢，这个食道我们知道是不一样了，因为他喝水的时候，他水是要慢慢从嘴巴送到胃里去，他因为脖子太长，所以一口喝不进去，所以一定要这个食道要会蠕动，要把水慢慢带到胃里去，不然的话你喝不进，不能像鸡一样嘛，鸡喝一口头抬起来，然后把水灌下去再喝一口，可是长颈鹿不是这样喝水的，那喝水是头栽在水里面咕噜咕噜咕噜这么喝的，所以它的食道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另外一个东西又要不一样了，而且这些东西呢，跟长颈本身是没有关系，这是另外不同的一些结构，不同的一些基因，那么。长颈鹿还是有，它这种鹿，那叫它鹿呢？叫它马呢？这个东西是有道理，因为它是一种反刍动物。所以你看这里，这个长颈鹿在干嘛？它不是，它是在反刍。你看，摇摇摇摇。反刍呢？我们常常看牛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么长颈鹿的问题是它的胃很低，离开它的嘴巴很远，对不对？差不多2公尺。2公尺，所以它的胃，所以那个这个食道呢，要想办法要把这个在胃里的这个吃进去的东西呢，慢慢把它送上来嘛，对不对？它一口上不来的嘛，所以它的胃的结构呢，它的食道的结构不但是要向水往下送，它也会向上送，所以这个东西都不能试试看的啊，就慢慢学的，慢慢演化的，一开始就是这样，不然我就活不了。长颈鹿呢？这里才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好了，所以它的食道呢是跟别人都不一样。那么这些其实长颈鹿还有很多别的问题了。那么讲一个也许你们会想到的问题，就是说长颈鹿呢，它长得这么高，不知道生小孩怎么生法。它主要又是也许是跟狮子住在一起的关系吧。那一代的动物呢，生产的呢都是站着生的，所以有问题赶紧就可以逃的。所以长颈鹿也站着生的，可是长颈鹿太高，它的产道离开地面6尺高，那么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头先出来，对不对？不然叫做难产，这头要先出来。如果头生出来，如果我们中间有姊妹生过孩子，就知道说你生小孩子呢，医生就叫你 push，把你的孩子把它推出来、挤出来。这个长颈鹿站在那里6尺高，它的产道在上面，在尾巴那里。现在这个小长颈鹿头伸出来了，然后这个助产婆这个助产婆这个长颈鹿跟他说 push，他一下把这个长颈鹿挤出来，头下脚上6尺之上，咚一下跌到地上，那这个立刻就非死无疑，你这个头撞在地上那还得了？所以他你要挤他的话，他不能够像别的产物别的这种叫牛啊那种。一挤就出来，不就出来？它不能出来，一出来的话，这个小长颈鹿要憋死的。所以它的产道的结构跟小长颈鹿的那个骨盘的结构要有个挂钩在里面。那么你现在可以看到呢，看不清楚。那么我们只知道说它出生的时候非常危险，因为出生太高了。所以长颈鹿的改变，不知道脖子那里要变，它的产道也要变。它身法也要变，你看，这是它三部曲啊，这是一个，X-ray 的长颈鹿图片。第一，脚出来，不是跟别的动物都出来，它先脚出来。你看它小长颈鹿的脚伸出来。第二，长颈鹿出来的时候呢，它在妈妈身上出的过程中间，到第三稍微勾一勾、挂一挂，然后再所谓 soft landing，啊，这是它生产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不至于说生一个死一个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要突变的话，问题非常的多。如果说有一天有一种短颈鹿突然间各种基因改变，砰出来一个长颈鹿，什么都对，但这个机会很小的，不大可能。就算有的话，还是不行。为什么呢？你要找个太太才行嘛，对不对？所以还要另外一个东西，它也要突变，而且变得跟你完全一样，但是有点不一样，它是母的，对不对？说这个东西，单单突变不绝对不是好办法。我们以为突变是好办法，突变绝对不是好办法。那一点点变是可以，要长颈鹿这种一个整体的生物出来的话，你怎么个突变法？所以达尔文说要慢慢来比较有道理。可是慢慢来又没有证据，对不对？完全又没有证据在里面。我看见化学的证据呢，大家都不变，没有人在变。所以这个慢慢来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相信这些东西呢？所以说，生物的演化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不是像那么几句话，自然淘这个生存竞争，自然淘汰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只是我们没办法，不信神的社会，因为只能从自然的角度来看，进化论变成唯一的选择。现在发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其实不是太高明。这就是主干说，小长颈鹿为什么脖子这么长呢？因为生出来之后，妈妈把它的头咬住，往上一拉，就脖子拉长了。这个办法呢，说不定还好一点。长颈鹿除了刚刚讲出来，很多别的结构在里面，那就不多讲了。突变呢，绝对不是好办法。这里一般的情形，突变是有害的啊。那么这一张图画，看见一个青蛙，它的眼睛在嘴巴里面，看见没有？它嘴巴闭起来，它看不见东西，它嘴巴张开才可以走来走去，才可以知道食物在哪里。这是一种突变的青蛙啊，这是一个 Franken Frog， 是一个怪蛙。它突变了，就原来眼睛在外面好好的，现在突变一下，眼睛跑到肚子，跑到嘴巴里面去，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说，青蛙这里的人会受环境的影响、农药的影响等等，多一只脚，多好几只脚啦，长出怪样啦，多好几只眼睛啦，这里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个突变出来的这个种类是好的，突变一般讲都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孩子，你生孩子，孩子如果突变，医生说你的孩子突变了，你绝对不要高兴，这绝对不是好事情，不会变出个爱因斯坦出来，而且一定是难以生存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生态都已经 optimize， 它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好，它完全对。你稍微变它一点，其实问题非常大。你要突然要很多东西一起都变。那么这个一起都变的话，这个不如说开始就有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一点，更好一点了。所以呢，这种从突变的角度来看进化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刚刚长颈鹿只是把长颈鹿的故事，只把中间一些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中间一些用大常人听得懂的话来看说，说这个问题相当的不简单。同时再加上在突变的情形之下。通常是造成伤害，而不是造成优势，而造成高等。这种所谓的进步，不是从突变来。那么几乎也是完全没有这种例子。只有在细菌里面突变也许可以。生物中间没有这种例子的，高等生物里面，化石证据中间也没有任何转型的例子。那么到底那物种起源怎么回事呢？达尔文都有问题，那么非达尔文的这种东西也有问题。那么达尔文的问题是他的理论无法观察，因为时间太长。那么既然不能观察，所以他也不能会，他也不会错。那既然不会错呢，就是某种的伪科学。他讲起来是科学，但是你不能证明他是错。所以从实际科学角度来看，不能叫他是科学，只能叫他是一种伪科学，就说是一种主义。是一种，讲好听一点是一种学说，其实就是一种主义了，跟这个三民主义万岁同一回事情了。那万不万岁不知道，但是呢，你就讲起来很有道理，就那么叫就是了。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号都在里面。那么物种起源这种进化的这种原则，是不是也是这一类东西呢？如果你不能观察，那么就不能叫它是科学。那么有没有人做这一类观察的呢？有，现在就说这些呢，在美国不太被接纳，可是呢，不是主流，不是说不太接纳，因为科学就是科学嘛，在别的社会中间，这些观察是有，而且呢，也相当的相当的切实啊，也可以说有名。比方说，日本人就不相信这个东西的啊。就说很多日本的学者不相信这个东西。那么在京都大学有个叫做京西司井啊，京西是他的姓。这个京西教授呢，他观察，他主要是在这个河里面观察这种，河里这种小幼虫，跟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这种所谓的 warbler 这种林莺啊，北美这种黑纹林莺这些，他提出的理论是分期共存论，就是说。不同的这种生物出现呢，它是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在同一片森林里面。比方说，他们选一个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住在那个地方，跟别人呢共存，不是要把别人欺负，要把别人除掉。他反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不反对这个人。他说，生物之所以能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会共存。 如果他不会共存，他自己的生是活不下来。这句话其实非常有道理。这为什么说我们人如果把生态破坏掉，人最厉害，把所有生物都不要，只留下我们要的东西，我们人也不能生存。因为生态是一个大的生存的环境在里面。大阪大学第二条，大阪大学生物学教授四方，主要这个四方教授呢，这个姓非常好，四四方方。这个四方教授呢，他以大肠杆菌做实验。大肠菌是反正很快的，变化很快，一天呢可以有十几代啊，就说你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年下来就好像是几千年、几万年这样下来，从生物繁殖上角度，所以他用这种做实验。那么他培植出一种大肠杆菌呢，它是这个生命力非常的强，它是很彪悍的一种大肠杆菌，他把这种大肠杆菌呢，跟类似同样的这种，只是不没有改变过，只是这种不彪悍的这种大肠杆菌养在一起，同一个 petri dish 里面，用同样的养料，把这种两性都放在里面，看看是不是这个厉害的大肠杆菌就把那个不厉害的大肠杆菌呢，统统就把它消灭掉了，或者把它的这个食物都用掉了，所以呢，另外一种就不能生存了，这是直接。来试验这个，进化论的一个实验嘛，这是可以观察的，别人也可以做这个实验的。那么这里实验呢也是非常做，也非常的巧，因为大肠杆菌一天十几代出来嘛，所以这个是很快的，就变化快。他发现说，大肠杆菌呢，这种厉害的大肠杆菌，在一开始的时候长得非常快，他把共存的空间里面四分之三的空间占有之后，它就不再发展，它就停在那里。那一个比较不厉害的那种大肠杆菌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个在那里，所以它是让另外一个存在，而不是要把它吃掉。那么同时，他也没发现说养了这么多代之后呢，这个大肠杆菌就有任何的改变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进化这个东西他也看不见。虽然这是很简单的生物，要变化要有这种突变的机会也比较大，他也看不见。所以他们认为演化的原则第三点是生态的延续，而不是基因的延续。这个道金斯就是说，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书叫《The 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就是人为了人就是一个硬体，让我们里面的基因能够继续繁殖下去。那么基因是真正在那里竞争的东西。那么他们这些人发现说，其实不是。不是要你自己基因的延续是你主要演化的原则，而是生态环境的一种延续，种物种的互依性，就是说不是跟你竞争，而是跟你共存。日本人这样讲，美国人不大多，但是美国人也出现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这个人叫做林·马格利斯，他是康奈尔大学天文学中间一个非常有名教授的太太，或者第一任太太，那个教授就是Carl Sagan。那么在电视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连续的节目，在我做学生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 The Cosmos。那么这是他的太太，所以这两个都非常厉害。马格利斯呢，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是一个细菌学家。那么所以他是在不但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还是俄国科学院的院士，这不容易，他得了美国科学奖章了等等，各种奖都得的。这个人呢，他是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他的理论是什么？他提出所谓共生学说，这个 endosymbiotic theory， 就是说这种他从用这种观察细菌微生物，发现说，其实优胜劣汰的这个原则，其实并不是微生物界进化的一个原动力。微生物不是要变的，微生物在里面其实不变的。那么，复杂的生物总不出来呢？不是因为优胜劣汰而出来，而是一个共生的。换句话说，有种细菌它会动，上次我讲到说，有些细菌它不是有一种鞭毛，它会游泳吗？有些细菌它可能会光合作用，那么会光合作用的细菌呢不会动，哪里有光它去不了。 那么会动的这个细菌呢，它呢不会光合作用，它有别的办法来想办法活，比方说用 chemical 吸收一 chemical 光合作用好得多。所以这两种细菌如果能够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一个又会有光合作用会动的东西，对不对？他认为这个生物体的出现是这种结合出来的。啊，这个讲法是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达尔文是完全不一样的，稍微讲细一点点。他说，不同生物的共生的关系是驱动演化的力量。为什么会变化呢？是因为他们要共生。那么每个它单体的那个基本的基因还在，它遗传异变的存在是源于细菌、病毒一些真核细胞，这是。这个研究细菌学里面的话啊，真核细节之间的信息的传移，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些 DNA 它会造成光合作用，有些 DNA 会造成那个尾巴的，这个合并就变成会光合作用会动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类基因中，人自己啊最高等动物了，许多的 DNA 的序列，它的来源其实是可以从细菌或者病毒而来的。就是有些这个东西其实是源于一些别的生物体里面。那么这种现象是类似于一种寄生的现象，他说是可能人类与其他生物遗传物质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说进化怎么产生的？不是我把你吃掉，那么我就厉害，我生存，你不能生存。他说不是这样来的，他说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像细菌的慢慢合并，从简单变成复杂，就这些东西还是在那里。所以到它那些 DNA， 像细菌 DNA， 许多在人类中间还出现。那么，OK， 我现在这里我讲的目的在这里告诉你们说，我们所听到的达尔文进化论 is not the whole show， 只是他们不告诉我们说，在进化论中有很多的问题。这个是不是解决进化论问题？也不解决进化问题，只是告诉我们说，达尔文的一些问题，也许他们弄错了。达尔文那个方式弄错了，所以从一种稍微不同的科学的观点来看，现在我讲都还是科学，宗教完全没有进来。细菌以及原生生物就是有些不同的这种简单的单细胞的东西，就是说组成稍微复杂一点的生物。那么像比方说一个会动的刚光合作用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共生的东西，它不是优胜劣汰出现。原生生物体呢，它是由细菌结合而成。高等生物体是由原生生物结合而成，换句话说，是慢慢慢慢经过时间结合成，有点像高分子 polymers， 高分子里面有许多小的分子，这些小分子本来就知道，它们一些不同的组合形成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大分子叫做高分子 polymer， 他认为复杂的生物是这样出来的，有没有道理呢？有它一定的道理。那么他这里面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在人中间，这不是我个人研究的的地方，所以到底有多少是 exactly correct， 我没有办法讲的。大部分我跟你们讲的，我都是查了几个不同的一些来源，那么 make sure 我能够懂，同时也是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这里面提到说，在人中间有许多的 genes， 这些 genes 呢是在细菌里有些细菌里的 genes 到人类有。可是这些人里面有细菌有的 genes 呢，在别的生物体中间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人从别的生物体进化来的话，那些生物体中没有那些 genes， 那么我们这些 genes 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细菌直接来的。那细菌怎么变成人了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相当复杂的问题。进化、演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多，一句口号讲不完的。达尔文，我一直想说，这个人其实不错的科学家。他自己怎么解？他这个物种起源解完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什么？这是15章里面的话。他说啊，我只是把它翻译了啊。那么，他说我们认为生命及其许多的能耐，生命的能耐，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少数类型或者一个类型中的。这是他自己的话啊 ，Creator 是从一个造物主、造物者。把一些生命，把他认为的生命这个字，跟生命中一些能态、能耐，把他用 energy 这个字注入一个形态、一种生态里面，而且认为在这 在这个地球就是行星，行星指地球了，循着地心引力，那个时候牛顿出来，的地心引力已经完全被接纳，循着物理了，引力的既定的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就经过许长非常长的时间，地球一直绕太阳转转转，一日复一日，一日复最美丽和最奇异的类型，就现在的高等生物。如此个简单的开端，从此一个简单的类型，然后生这个造物者把生命跟能耐注到里面，然后慢慢慢慢变成现在这么复杂美丽的东西呢？这是过去是这样，现在还继续在进化着。这个观点是极其壮丽的啊！这个翻译的是，这也不是我翻译的，我这是用 Google Translate 去翻译它，然后把它改良一下，让它能够懂原来它怎么讲。那么原来是这样讲。There is a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壮丽的这种观点，生命的观点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by the creator. 造物主吹进这个生物体里面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And that was the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around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s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evolved. 所以，其实，在达尔文自己这本书结束的里面，他一看就生命的起源不是他能够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这是造物主附进来。不过呢，他的变化，他的理论说，怎么样从简单变成化，变成复杂？这个理论，这种态度，其实都做科学是讲得通的。我们把达尔文打成一文不值，没有道理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到现在呢，按照他自己的办法跟我们对他的观察，也知道他是不对的，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对，是没有道理的。改良型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像我刚刚讲了一些，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达尔文的不可以考虑的。那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讲生物怎么来呢？有，我们回到圣经里看，圣经里面倒有生物大爆炸，就是在神创造天地的第五天发生的事情。创世纪1章20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先讲到水。将找到地面上雀鸟，这是比较老一点的生物。天空之中，21节神说：“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这个类不是生物学里的类啊，那么这是一个字，是一个原来这个希伯来文里的一个字，只能意会它啊，各从其类，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字眼嘛，没有定义它的嘛。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圣经告诉我们说，生物怎么出来？这是圣经创世纪第五天发生的事情。至于什么叫做一天，至于创世纪是什么样的意思，宇宙怎么样的开始的，这是我下次要讲的题目。宇宙与万物的起源啊，进化论只讲到说生命的起源是什么样，生命、动物这些从哪里来？下次看更基本的问题，万物从哪里来？培根说，神写了两本书，Francis Bacon。那么一本呢是自然，另外一本呢是圣经。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是真理，真理一定是不相冲突，这是真理的定义，self-consistent。如果自相冲突，绝对不是真理。好了，我们知道说真理是不矛盾的，所以真理是不自相冲突的。科学想办法在找真理，神学也想办法认识真理。科学一直在变的，对不对？那个时候达尔文时候的科学跟现在科学很不一样的。那么科学是在进步，也在改变的。神学也在进步，在修正的，因为神学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用很古老的文字，在古老的社会中间，对一批古老人群所写的东西，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固然，圣经是给所有的人看的，就像画是给所有人看一样，但是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才是我们叫做真理的部分呢？科学在帮忙的，所以神呢，造了两本书，写了两本书， 一本呢是用化石跟活化石，神在自然界中写在石头上面的，这是神对自然界中的启示。圣经说是借作所造之物，叫人晓得就无可推诿，知道说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神写的第一本书，写在石头上。圣经也是写在石头上，跟一部一部分里面，就是石板上面，石板跟新板。这是一个是化石，这是神在自然界中写的。圣经呢也是神写的，写在石板和新板上面，是对人心灵的一个启示。一个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认识神，另外是借着基督呢把生命之道传给我们。这两样东西是合并起来，要让人认识自己，认识我们所住的社会，所住的宇宙。所以在哥罗西书中间也讲到说，这个中间的合一性，那么万有一切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中间所有的东西叫万有，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只说基督，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所以这个面层面就非常的大了。这甚至于不但是包括说dark energy dark matters， 也包括属灵的境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我们现在这里选政的那里吵，有位说我们决定总统是谁，组织的、掌权的，这些都是神他所定规的。我们相信说大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基督徒就不要那里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信靠他，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一切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一切所造的东西，包括人在里面，是和谐的，是都在基督里，是万物的都在基督里，有一天呢，统归于一的。所以神写了两本书，所以这两本书是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可以了解第二本书中间的一些意义，反过来也是如此啊！不要太认为说我已经有了答案，科学也是这样子，继续在改变。神学也应该有这个态度，知道说我们所知道的与我们可以知道的中间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不要太 dogmatic 啊，就是我们现在把几个字变成一个口号，变成说这个就是真理，真理必须是与一切所知道的真理是不相冲突的。科学还没有完全达到真理的地步，它在进步的里面，神学也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所以呢，这是我们现在活的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是非常 exciting 的一段时间。好，今天呢现在讲了52分钟，讲了53分钟，所以呢我今天停在这里，看看小弟兄说不定你们还有问题想问，所以我就先停下来，看看你们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呢，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呢来跟你们谈一下。好，小弟兄，我把时间交回给你，那你来控制。